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一直坚持不封城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终于难逃厄运。市政府27号宣布，为了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28号起实行分区封控。根据市政通告，封城期间，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人员和车辆呢，只进不出。封控区域暂停公交、地铁、轮渡、出租汽车、网约车运行。上海被长期誉为防疫模范生，试图探索一条与封城清零不同的精准防疫模式，并且呢，也在进行一些与病毒共存方面的尝试。但上海的实验显然与习近平3月17号亲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精神不符。习近平在认识到清零给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巨大代价的同时呢，仍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那么，日益流感化的奥密克戎病毒能否清零？上海封城是不是表明中国已经拒绝与病毒共存？习近平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精准南汉清零，上海封城意味着什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的，我们看到拥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商业大都市上海，终于呢没有逃脱封城的厄运。那么引人注目的是呢，就在3月27号宣布封城的前一天呢，上海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呢还坚称不会封城，结果第二天就完全变样了。当然，市政府的通告呢没有提到封城这两个字，而是以封控取代、封控代替，并且在形式上我们看到呢也和其他被封城市有所不同。那我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啊，您如何看您的家乡吧？您的家乡在上海，您如何看这个上海的疫情和封控？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第一大城市一夜停摆呢？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中国呢，很久以来采取的那个清零政策的话呢，跟目前现在全世界各国所面临的 Omicron 这一个新的变种，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传染性呢，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我认为上海封城呢，虽然他自己没有用"封城"这个词，其实是一个不封城的封城。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呢，他们发出来的视频可以看到，他跟过去在武汉的那个封城几乎没有两样。事实上呢，他只不过是逐步封城，而这种逐步封城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最后能够导致把这个疫情控制下来，现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问号。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就这一次的这个上海这个，前一天还说不封城，后面开始封城，它反映出一个什么信号？我反映出一个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防疫和科学防疫，在目前这个状态已经到了一个几乎是不相容的这个状况。可是呢，遗憾的是，政治封城的政治防御的这个考量目前占了上风。所以上海呢，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而且它也不乏那些非常顶尖的这些科学家和那个医学专家，他们对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些防控疫情呢，都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其实很早以前，一些专家就已经提出来了，Omicron 出来以后，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清零的。所以呢，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叫动态清零，非常有意思。其实不能清零，你怎么能动态清零？就包括现在上海市所采取的一个所谓的逐步封城，或者说，什么叫做第四封城？这个不管你怎么说，到最后它形成的一个循环，还是会导致这个 Omicron 在这个上海市流传的。而且这一次还反映出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呢，中国对防疫方面所产生的那些基本的情况并不清楚，或者说他不想搞清楚。上海封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突然出现很多的案例，而这些案例还并不是说反映的全面情况。 其实还是个冰山之一角，好多这些医生都说了，其实远远不止几千个案例。
嗯，
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其实跟这个防疫的这个政治防疫的政策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些医疗人员，那些地方干部，那些特别负责人员，他们防为了自己的这些政治上的一些责任，所以呢，对有一些阳性完全不去报道，完全不去上报。
嗯，
最近网上有一些这个视频传出来，明明是阳性，却不给他一个什么通知，告诉他口头通知你是阳性。那你别人说我既然是阳性，你要给我一个报告啊，那就是说对不起，阳性我们就口头通知了。阴性我们报上去，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反映出中央的所谓的政治性的防御和地方的试图采用科学性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结果很遗憾，是政治防御还是占了上风，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有待观察的，往下可以有待观察的一个现象。
好的，那么政治防御和科学防御的较量，政治防疫现在还是占了上风。我们看到上海呢封城，刚才于博士说到上海封城的确似乎很突然，但实际上呢并不突然，早有传闻了。不久前我们看到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吧，还是 anyway， 总而言之呢，是上海当局警告人们不要相信封城传闻，这就表明呢早有这个迹象在酝酿啊，不信谣，不传谣，不要说什么现在甚至时间都差不多，上海要封城四天等等，都是被作为谣言来追查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就是啊早有迹象在酝酿。那么封城当天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奇怪，上海单日新增3500例确诊，其中包括3450例无症状感染，确诊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这个奇怪比例呢跟其他城市完全不一样，同样的病毒，吉林基本上是1:1，上海1:100啊。所以有报道说呢，这或许是上海过去能坚持不封城的一个考量。我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立博士，您怎么看上海这种无症状感染者的这个奇怪数字，以及中国公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方面的一般性的一些问题？
对，在上海无症状感染的人数居多，比例很高，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啊，很多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那中国的一些防疫的一些权威也不断的对这个问题啊做出一些回答。因为我自己不是专家，我只能可能从几个方面去考量，就是说可能出现这种数字的原因。第一个当然是根据专家的这个说法呢，就是第一，这个奥密克戎这个变种本身它具有这种性质。这种性质呢就是传染速度快，但是呢这个毒性不高，就是致病率不高，就是你即使是感染了，可能你那个身体抵抗力高的强的话，可能就不会显现出来，这是一种原因。我觉得这个无症状高这件事情呢是可以说是反映了奥密克戎这种变种的一种性质。第二个呢就是上海这个密集的这种筛查，最近几天的这种筛查本身就使得那些无感染者本身可能是不会被查出来的，最后就查出来了，这个可能是提高了他的这个无症状感染的人数。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上海的疫苗的普及率在全国是最高，那这个疫苗也许说完全的阻止你感染的效果不能是100%，但至少它起到了减低症状的作用，这使得那些感染的人呢可能他感染了但是没有这个发现症状。所以这几个是科学的去思考的一些方向，这些呢我认为也是原因。但是另外的从政治上的考量的话，当然上海忽然的要清零封城，这个当然我认为是李强的考量是最主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大的背景是今年秋季中共要有12大。12大除了这个习近平要进入第三届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议题，就是谁入常谁不入常，谁当总理谁不当总理。那李强是被人们所考虑的一个主要的人选之一，无论是入常还是总理。那如果上海以前的方式进行防疫，就是精准防疫的话，如果出现好的成绩，当然对他来讲是利好。 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特例，不按照中央的指示，一个特例，成绩好另当别论，成绩不好那就肯定影响他的仕途。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这样的话呢，他马上就说，我哪怕我感染的人数多，但是我和全国一样的防疫方式，我就不会有责任。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主要的考量。而这种考量的背后可能就有数字的问题。刚才于平博士已经讲了，有这个数字可能和以前作假有一定的关系，在以前的基础上出现的数字可能就比较奇怪。另外，无症状的这个感染的人数多，可以让官员比较容易的推卸责任，啊，比例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因为什么？我进行筛查我才知道，如果病状已经出现了，你再去筛查的话可能就要有一个责任。我觉得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可能都会有的道理，但是从科学上来讲，我认为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无症状感染的人数的比较高，比例比较高。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正像两位专家说的那样，科学抗疫和这个政治抗疫的这个较量早就存在了啊。上海经常被敲打，虽然上海是模范生，但是我们看到以前看到一些报道，上海呢顶的压力呢还是相当大的啊。中央国务院的一些工作指导小组，他们话有的时候说的也很重，就是说上海你们不要搞特殊化，上海你也是全国一盘棋当中的啊这个一个布局，所以不应该上海特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上海封城，让许多中国人和关心中国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和业内人士感到沮丧。为什么呢？因为上海长期以来代表了中国官方动辄封城的所谓动态清零模式以外的一种模式啊，这样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呢，更为人道、更为开放的叫精准防疫，或以上海传染病学医生这个张文宏为代表的要学会这个与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理论。我来请教于博士，有人说上海封城标志着精准防疫实验的这样一个失败，中国只能有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一种模式，也就是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您看是不是这样？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有很有名的专家，也非常的跟国际接轨的专家，包括张文宏医生。那么在对待这个整个的疫情这个过程中间，他们都跟国际社会还有交往，并且呢了解别的国家怎么抗疫，他们基本上是一种科学态度去对待抗疫这件事的。但是呢，中国有个很僵化的官僚体系，当然我们说它也是一个非常这个集权的一个体制，那就是说呢，最高领导呢他对整个政权负责，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用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就叫做认知的僵化。这个认知僵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呢不仅是表现在个人身上，也表现在一个整个体制上面。所谓的这个认知僵化，就是说呢他已经缺乏能力去对信息、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能动的反应适应，他就是整个的这个状况就是存在于他自己创造的一个模式里面。就是这个很典型的发在病人身上，就是那种我们大家知道的自闭症，自闭症往往就是一个认知僵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体现。可是你看现在这个体制，由于领导，由于他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大政方针，这个大政方针呢导致所有的系统呢都开始偏好一种认识，对外界的一些有效的信息、有用的信息他们不能适应，就缺乏适应能力。那么张文宏医生为代表的这一些跟国际接轨的那些专家，认知到奥密克戎这样的一种新的变种，它是无法做到清零的。因为刚刚那个杨建立先生也提到，这个整个它是在社区可以说是没有症状的在蔓延，既然没有症状的蔓延，你怎么去精准防疫？也没办法精准防疫。实际上就应该按照现在国际上大的趋势，西方各国的这些医学专家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共识，就是这个病毒是不会消失掉的，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共存的。所以呢，那你既然是共存，就要有共存的方式。那个这个方式是什么？有，如果说有精准的话，就在这个方式上有精准。可是我刚刚讲的，由于体制从最高领导到下面的这个政治体制里面的人，对这些信有效的信息，对这些有用的这些建议没有办法适应， 没有办法去反应，有效的反应，所以变成就是延续他们过去的那个模式。当然我们从政治上讲是个僵化的政治这个专制的模式，从科学的认知角度讲，它是一种认知上的一个僵化，这个认知僵化呢导致整个国家在防疫方面呢就出现了刚刚你讲的一种完全就是一种政治性的防疫。那么最高领导如果不改变的话，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呢目前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要观察，我觉得上面已经在松动了，他认知到这个没有办法再这样维持下去，那就要看最高领导阶层的最后决策。很可惜的时候他们的决策的时间点和他们决策的这个方向，中国整个社会要为之买单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
好的，那么提到习近平的模式啊，我们都知道呢，这涉及到观察人士对习近平模式的一些争议啊。具体说来呢，就是如何看待习近平3月17号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的防疫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讲话，在这个如何解读这个讲话的问题上，观察人士看法不同。像刚才于平先生认为呢，习近平实际已经有了一点松动。习近平我们看到他一方面承认封城清零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要求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的防疫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坚持这个，他又强调什么，要坚持下去，要不放松动态清零，要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这个势头。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您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这个指示，上海封城会不会有助于解释习近平的真正用意呢？
3月17号是习近平的指示，刚才于平先生所讲的我非常同意，就是他有一种松动的迹象，至少是比以前更加松动。很显然中国的这个防疫大概的你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020年1月份在这个疫情在中国首先爆发在武汉。那个阶段呢，中国是掩盖这个真相，误导全世界。那个阶段很快过去以后就进行了封城阶段。封城阶段就一直到了去年的年底啊。这个阶段应该说虽然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损失，人权上的这个成本，但是它从这个防止人的生命的损失这个收益上来讲，收益可能是大于这个成本的损失的。但是到了去年年底，这两条线开始交叉了，收益和成本呢开始交叉了，成本开始超过收益。那个时候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以西安的封城为标志，那时候大家开始议论了，就是说这个清零的政策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这个第三阶段到了3月17号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可以说从最高层已经意识到他必须在两件事情里找平衡。第一，就是我要尽量的减少感染的人数，那另外呢就是我经济生活的不能完全死亡，不能完全停摆。但是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执政的合法性，他自己这样做成的，因为他说这个防疫是他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领导的，而且这个防疫的成绩已经写进教科书里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虽然权力很大，但是他的合法性非常脆弱，因为什么呢？他都基于他的成绩才有他的合法性。一旦这个防疫出现了问题，习近平的合法性瞬间可能就会受到挑战，而今年他不能受到挑战，因为他在二十大上要第三任，第三任是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和这个阻挡的，因为他是破了先例。这时候呢，就是说，虽然习近平说哦，我们要这个要最小的代价取得防疫的最大效果，实际上已经是对以前的政策有所更正，但是下边的官员就像刚才于博士所讲的，它是个僵化的一个体制。这个僵化的体制它对什么最敏感呢？对自己的乌纱帽非常敏感。他知道我现在封城造成了经济的停摆，甚至造成了其他类型的病人的死亡都不重要，因为现在大家不计较那个东西，大家每天要看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新冠病毒所感染的人，新冠病毒所死的人，他只关注这个指标，所以因此其他都不管。这时候呢，这种僵化同时又敏感的一个官僚体制， 即使习近平想转弯都很难转，因为换句话说，如果上海继续下去，可能就是和国际上接轨，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和病毒共存，然后经济生活既依然活跃，但是如果这个数字天天以几千上万的增加，非常的不好看，这时候圣上可能就非常的不舒服。那而这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经济、金融、文化、交通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这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就会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而李强要为此负责。刚才我已经讲了，我再讲一遍，如果李强和其他的省市一样，完全按照清零封控的方式出了问题，大家也都一样。如果他非常个别，就像在重庆一样，我要搞唱红打黑，为了入场，这时候你出了问题，你就要负责了。所以这时候大家都知道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够违背这个模式来独树一帜。
没错，重点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正像杨坚立博士刚才说的，现在只有新冠疫情是病，其他的都不算是病了。所以上海的悲剧就是那位护士啊，他这个哮喘病发作以后，结果就那么悲惨的死去了啊。中国呢，我们看到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动辄封城、实行所谓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国家，唯一这么一个国家。自武汉封城以来，无数个被封城市的这个遭遇和经历呢，都证明这个封城清零的防疫效应与其经济和社会代价，尤其是人道危机和这个次生灾难的这个代价相比呢，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西安封城远的我们就不说了，不久前深圳封城一个星期，他的所得所失看的大家看的都非常明白。请教于博士，呼吸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说已经日益流感化的奥密克戎啊，这个病毒能做到清零吗？为什么习近平偏偏要做这些得不偿失的事情呢？
首先我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补充一下，我们现在中国啊并没有做一个非常科学的研究，就是说呢，新冠病毒带来的人生命的丧失和其他次生灾害带来的生命的丧失有没有过这个比较？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西方是有这样的比较的，就是说呢，在这个封城的时候，西方也有过所谓的封城，所谓的就是说当时美国纽约还实行过宵禁，有些州还都实行过宵禁，它带来的次生灾害我们是有比较的。所以说呢，中国没有这个比较，我们不能够比较严格意义上不能说习近平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清零政策带来的效益就一定是大于这个它的这个成本，并不一定。所以这一点我先补充一下，这一点是恐怕以后历史学家要来研究的问题。那么讲到 Omicron 这个病毒的特性，它就是传播非常快，而且呢症状非常轻，就相对来说现在有 Delta 或者其他的原始的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的话，它非常低。所以这是西方的一些科学这个界认为就无法去清零，无法就是说呢要把它消灭掉，那怎么办？就让它在人群中间流传，以一种比较小的损害的方式流传，但是人们的生活要进行。其实美国在这个 Omicron 之前就已经有很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个次生灾害带来的很多灾害是包括什么？包括心理上面的障碍，包括经济倒退以后导致那些低收入家庭以及边缘化的这些族群所带来的伤害非常大。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去走中国的道路？我以前讲过，中国给世界提供的这些所谓的经验，要别人去抄的那个作业，对世界各国一点参考作用都是没有的。因为他忽略了很多其他的成本，甚至他不研究那些成本。但是呢，世界各国所做的那些这个抗疫的这些经验，对中国又没有借鉴效应，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它不容许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呢，奥密克戎这个给中国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契机，就是怎么样真正的落实回归到一个科学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正轨上来，而不是继续沿着这个僵化的那些专制体制下面的那种行动方式来进行这个防疫，恐怕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好的，那么现在世界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包括最后的香港、新加坡等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呢，都已经放开了，都已经用中国 老百姓的话说呢，躺平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符合常识。但是这种在国外看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试图呢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去理解啊！不要说中国政府了，就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坚信中国政府的说教，即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你如果跟他们去辩论呢，他们就会以香港的例证来说服你。如果再跟他们去争论，他就用美国都死了多少人了这一句话就把你噎得上不来气啊！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政府的这种说教？如果有理的话，为什么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效仿这种模式呢？是真的就抄不了中国的作业吗？
啊，当然，刚才于平博士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作业是国际社会是没法抄的啊。当然，中国政府应该抄国际社会的作业，尤其是这个阶段，但是这个体制造成了它抄不了。那现代发生的这些这个现象，原因就是从一开始中国的防疫就高度的政治化，就是和这个政权的，甚至把和习近平的个人的执政的合法性就结合在一起了。你想他多么脆弱，他必须绷得紧紧的，就非常又加上今年2022年是一个严重的这个政治年，就使得这个神经就绷得更紧。所以这种政治化的防疫使得整个政府都是骑虎难下，他想下都下不来。那么老百姓呢就如入虎穴，就像每天在虎穴里边待着一样，非常难，这个在生活在这一种恐怖压力之下啊。但是现在你说我们让中国忽然转向，就是和这个世界接轨，就和病毒共存，但由于严重的政治化所造成了两个巨大的后果，使得他越来越不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普及率不高，那有5000万的60岁以上的人还没有接种疫苗，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人是最容易感染还是容易死亡的？就如果一旦放开，这个数字就会增，就会骤升，就会出现非常让人害怕的数字。这个直接又和那个合法性，又和习近平的脸面又挂上了一起了。另外一个，就中国的疫苗是实际上是有效果，但效果不如这个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疫苗。但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我不能用这个国外的疫苗来救中国的生命，这个造成了中国的疫苗的质量上不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完全放开，这个数字真有可能像中国政府所讲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感染，可能有很多人的死亡，这时候这个政治怎么在谈呢？这使他骑虎难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习近平3月17号的这种指示，实际上他讲了两面的话，这两面话当然为他自己创造了很多的空间。第一啊，清零不能够放弃；第二，要用最小的代价来收到最大的防疫结果，就是说我经济生活不能停摆，因为经济上今年的繁荣对习近平也非常重要。他说了两边的话，但恰恰他说了两边话，他自己容易处理，但下边的整个的体制就难，政府的这个各级政府以及官员就很难去把握了。所以他想了想，任何这个官员都是非常聪明的，他想了想，在这两边我取舍什么呢？那我肯定是往这个眼里边去走啊，我来清控这个清零的方式去，因为这个是直接的数字啊，直接会影响到这个升迁啊，所以大家就。你即使习近平今天说我们就放弃了，恐怕很多官员还不敢，因为只要那个事出现了，比如说一下子10000人感染，他的乌纱帽可能就会有问题。
好，我们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杨建立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